谢谢谢谢啊，弟兄姐妹下午好。好，那还是请你们呢，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流的，所以一流的请都坐第一排，好不好？那这我们都是一流的，好不好？就尽量往前面，好不好？那我通常是这样哈，这个如果哈，我也预先，我今天我有带奖品来，昨天那个奖品我都有带来哈。我通常会悬赏，如果下午我讲告的时候你会打瞌睡，我给你奖品，可以吗？可以吗？你说你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好，那所以呢，我们这样近一点，可以吗？可以吗？好，我给你 eye contact 哈。那么，所以哈，今天下午跟你们讲一些故事，让你能够明白，好，那你就知道神可以怎么样带领你们牧师，很清楚的引导他。神同样可以带领整个的教会，让教会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进到那个成熟的里面。这个不是谁能做，这是神在做的。差不多十年前，2002年的秋天，那我在爱秀园里面，我们带一群学生啊，每天早晨我们是6点到9点钟啊，6点到7点半情侣炉，7点半到9点是生命读经。那所以6点钟开始就是情侣炉。那么情侣炉就是什么？敬拜、赞美、加守望、祷告啊，就合在一起就是情侣炉。那么我们是面对着这个讲台，所以学生们是围绕一个半圆形，那琴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一个姐妹她在那边弹琴，在带敬拜。那我们同学就是跪在这个地方半圆形哈，那我就在后边，中间的后边。那我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他们在那边敬拜敬拜的，他觉得很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经验，就是有的时候唱诗好像唱不透，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很闷的感觉，有没有这个经验？那听到有吗？哈，你敢讲有你就活不来吧就是觉得好像那种不透那种感觉。那我就觉得哎呀，人好了，第一首唱得很闷，第二首唱得还很闷。那请问如果你在情侣炉当中，你发觉唱好像唱不透，一直唱得很闷，请问怎么办？怎么办？站起来。还有呢？还有什么方法？情侣炉啊，很厉害，这个姐妹很懂。因为情侣炉是敬拜、赞美、加守望、祷告嘛。当你敬拜好像唱不通，就换个 channel 嘛 ，switch channel 嘛，就到祷告去嘛。我正准备想想，哎，我觉得这样闷下去不是办法，因为灵里不通。我就想说起来告诉同学说分小组3-4个人一个小组就开始祷告嘛，就 break 嘛，打破，然后重新再来敬拜。我正准备站起来的时候，突然神对我说，你等到第四首歌。哎，没有道理啊，这怎么等第四首？没道理。好了好了，听了就等，继续等。那么接下来唱第三首也是很闷，第三首也是很闷，就是唱不开嘛，没办法，我要只好等等等。可是在唱第三首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旋律进到我里面来，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哪一首歌？一道江河。有人听过吗？都会唱，很好。那么这个歌就进到我里面来，请问有多少弟兄姐妹有这个经验？当你早晨起来的时候，那么或者是你安静的时候，有一个诗歌进到你里面来，有这个经验的请举手。很多人有。好，请问什么意思？旋律进来什么意思啊？神要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他，这个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好，我就知道了，我就跑到前面跟带敬拜的姐妹讲，我说等一下第四首唱一道江河，就知道了。那么就有同学把投，那时候还是用投影片都预备好了，那么他就在转接的过程中，第三首歌唱完了，他要做一个祷告接到第四首歌。我在这个30几个同学的正中间的后边，我就看到一个仿佛看不见的一个浪潮，从这个带敬拜的这个姐妹开始，她一边弹琴，弹第三首完，她就开始做一个祷告。她一说主啊的时候，在一秒钟之内，所有的人全部哭，所有的人哗全部哭出来。那么如果你懂啊， 这个就叫做天窗开了，神的同在临到。每一个聚会当中对神敏锐的人不一样，有些人很敏锐，有些人不太敏锐，有些人觉得哇主的同在，有些人没感觉，那这个不同的。但是所谓的天窗开，就是神的同在临到的时候呢，你都感觉，不管就是那种马上感觉。所以三十几个人从他开始，哇他自己啪一下就哭出来，然后整个人全部哭，圣灵就浇灌下来，一个哇被浇灌。那么这个姐妹带她就全身发抖不能动，就没办法弹起来，哇一直哭。好了，那么哭了几分钟了，就一直哭一直哭了，那么哭一段时间了，那慢慢慢慢停下来了，她还在哭，而且全身就是圣灵浇灌着，她不能弹了。那么另外一个姐妹就上去，她就下来，就她另外一个姐妹就帮她弹琴。我们就在唱这首诗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经文进到我里面来。什么经文呢？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你要不要看一下？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我们打开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好，放到了我们轮流来念，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一节，弟兄们请。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淌过水，水到踝子骨。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淌的河。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这河水所到之处，凡吃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只是犁陵之地与瓦斯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好，谢谢，就念到这里。当我在那边，我们在唱一道江河，而且神告诉从副歌进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说从副歌进来，所以我们从副歌开始唱，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在唱什么呢？那么这个经文就进到我里面来，那经文就到我里面来，看见，哎，我马上就打开圣经来看这个经文怎么回事。我正在看的时候，我突然发觉，因为我们已经从副歌唱完了，我们又唱回到一道江河的主要的。那么一道江河一开始怎么唱？一道江河一开始怎么唱？主的爱像一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他是光照亮我生命。好，等等。那么这个一道江河的歌词跟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相合不相合？一样。我正在一愣的时候，哎， 这个就是讲一道江河的歌词，就是仿照这个写的呢。正在这个时候，神告诉我最后一句话：圣灵第四波快要开始了。那是在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当场有好几个人，现在都是有名的牧师传道人，他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发展。那么到了今天，美国教会的先知开始讲圣灵第四波快要开始了。 James Gold 这些先知们发觉圣灵第四波要开始了，他们开始稍微了解一些。可是神已经给华人教会，早就告诉华人教会圣灵第四波要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圣灵第四波是在华人教会中兴起。我们慢慢再等一下再讲哈。圣经上面我们看见，每一次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神会拣选一些人，那么告诉他们一些关键性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通常他们很难接受，所以神必须要用好几个见证，强迫他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当耶稣复活升天了，他们开始传福音，有门徒开始传福音，很兴奋，对不对？当他们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容易还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么神让谁来做这个工作，做一个突破性的工作呢？扫谁？彼得做开路先锋。那么彼得怎么做呢？有一次彼得在海边的那个一个西门的家里面，在那边祷告，对不对？神给他四样东西，让他无可推诿，神要他做这件事。第一个是什么？异象，有一个大布，有没有？上面记的这个里面记了很多这种不洁净的动物，就坠下来。然后有个声音跟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什么？不可以的，我又不是广东人。广东人还什么都吃啊，猴脑啊，什么都吃了。我又不是不能吃。声音说：“起来，宰了吃。”我所当作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不洁净。那么这样一连三次就伸过去了。彼得搞不清楚什么意思，有异象，但是不懂什么意思。这是第一。第二，发生什么事情？哥尼流差人来敲门说：“这里有称为刘牧师吗？刘志祥牧师有没有在？请问哥尼流怎么知道这里有一个？”彼得住在这里，怎么知道的？天使告诉他：“你去到哪里哪里哪里去找谁。”所以这是第二个印证，就说他怎么会来找我？那么多人，那个人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某某一个称为西门的俏皮匠家里面。所以第二个印证。第三个印证什么？第三个印证，彼得还在迟疑，哦，这个人是不是什么什么公什么是 FBI 的，什么化妆的？谁对他说话？圣灵对他说：“是我叫他们来的，跟他们去。”第三个印证。第四个印证什么？第四个印证什么？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哥尼流已经把亲友都邀来了，彼得就开始说：“为什么请我来？”哥尼流就把原因讲一讲，在伸出我守望祷告的时候呢，那天使显现告诉我说：“请你来。”彼得说：“啊，果然神不亏待人。神不但恩待以色列人，神恩待每一个民族。”你们彼得就开始在他们讲道，那彼得讲的比我还长，我昨天只讲到十点，他讲到十二点。圣灵有点不耐烦，你还讲你还讲，神就说走开走开，我来了，圣灵就浇灌下来了。所以第四个印证是什么？第四个印证是什么？圣灵就浇灌下来，有一些很明确的现象。好，神啊，我以后再跟你讲，事是神用来告诉我们地上完成的数目。圣经的每一个数字有它的意义，它的代表性意义，它的意义比它那个真实的那个含量更重要。一代表独一的真神，二是做见证的数目，三是三位一体，四呢，地上工作的完成。当神告诉我说圣灵第四波要开始了，我花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把圣经上所有的事全部查过了，我找不到第二处经文，就很那么我可是我明白事是什么意思。事是地上工作的完成，地有几方，四方，有几风，四风，神做工作，在撒加利亚书有四个车，有四个马，在启示录里面有四个马， 那么你会发觉他是有用事表示地上工作的完成。所以有人就问说，那有没有第五波？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圣经就被他改写了。事表示地上工作的完成，不会有第五。神代表地上的帝国，几个兽？但以理见的异象，几个兽？我以为浸信会的人恩力恩高都很强，圣经都很熟，还有那个什么叫做小平姐的，他更厉害的，听说是从什么林森南路礼拜堂出来的。对不起啊，看。四个兽，第一个是狮子，代表巴比伦；熊，马代波斯；豹，希腊；然后呢，甚是可怕，形容不出来的四个兽。那么尼布甲尼撒看到的也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四个阶段。那么，难道地上的帝国只有四个吗？何止数百？那么为什么只用四？因为神就是用四表示地上的寿数结束了，地上帝国四个就结束了。那么再加上神在地上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福音，是活物，四个脸，你明白四的意思是把地上的东西显明完成，就用四，它没有五。那么因此当圣灵告诉我说圣灵第四波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仔细的来查考，很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出第二处经文。那么读神学的人很多，认真遵行的人不多，我很遵行。那么释经学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圣经一定有半偶，对不对？两处两处的。那么因此也就是说，当你发觉一处经文的时候呢，你不要急着讲，因为那个可能是异端，你觉得是亮光可能是异端，所以我不敢讲。因为圣经的原则，你一定要走两处经文讲同一件事情，所以我很长的时间大概有几一直查，我没有答案。直到有一次我就开始问神，我说神啊，你一定要给我第二处讲到四圣灵有四波的经文，没有我就不讲。好，直到五六年之后，有一次我读哪一处经文，昨天晚上我讲的哪一处经文，不是哪一处经文，不是你都熟悉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那是四阶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读了一天祷告完了，读跳起来，有了第一处经文。神给我的是以西结书四十七章，那里讲到量了一千肘，等一下我详细解释给你听。一千肘，一千肘，一千肘，再一千肘，几个一千肘？四个一千肘。而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同样告诉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几个阶段？四个阶段。好，我就有了确据了。那么我就开始更仔细的查，神为了让我知道这一件事，你不是什么了不起，你是小人物，但是神就是要让你知道这一件事，他用四件事情强迫我知道，逃不掉，非讲不可。哪四个？哪四件超自然的事？第一，第一什么？我刚刚讲过故事，讲过故事全忘记了。第一是什么？神告诉我说，你等到第四首歌，毫无道理。第一首很闷，第二首很闷，你第三首还是很闷，你为什么要等到第四首？神告诉我等到第四首，第四首是不是真的 something happen？第二个，神告诉神给我什么？就是那个姐妹啊。第二个，神给我什么？第四首的歌，什么歌？一道江河。第三个印证什么？那个姐妹一祷告，那个圣灵恩膏真的浇灌下来，全场被圣灵充满，同时眼泪喷出来，哇，恩膏降下来。那个姐妹一直抖到最后，她没办法弹琴，必须要别人来接替她。第三个印证，第四个印证什么？神给我他的话跟第一首诗歌完全 match。 最后神告诉我说，圣灵第四波快要开始了。这是现代的西方的 Gen Go 这些人，他们现在才听到圣灵第四波要开始了。那 好，那我明白这件事情的，哇，很震惊啊！很长的时间我不敢讲，因为你算哪颗钟啊？小人物，但是我就花很多时间查考，再查考，我总算明白。你想要明白吗？真的想？那就坐到前面来听。我要把麦克风关掉，我只对前面的人讲，叫后面的人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逼你要往前坐。阿门，小平拜托了，来了。OK， 好，跟你开玩笑了，好了，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好，我就长话短说，那我等一下，我想我有感动为大家来祷告身体的医治。好，那这段经文给我了。好，我问过很多人，包括顶尖的教会领袖，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再仔细来查考。好，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些查完好不好？我们今天大概没有时间全部看，但是你一定知道这圣灵第一次破带来了什么意义。昨天我们讲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带来的意义，圣灵四破带来的，它是借着秋雨的撒种，接下来借着春雨的收割，所以到了圣灵第四波春雨的时候，它是最大的一波。我们有一些人可能看过，或者你大概一定看过有一些先知的预言，例如说 Rick Joyner， 例如说这个 Bill Bright， 知道谁吗？学员传道会的，他们都看见这个意象，就是会有一波最大的复兴来，超越过去所有的复兴，这一波复兴来会带来巨大的复兴，这一波就是圣灵第四波。那么啊，神给我同样的看见，可是更清楚告诉我，那个名字就叫做圣灵第四波。好，那他所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复兴，教会整个被改变，整个社会都被改变。那是最后一次福音一下子从70%，现在100%，一下子到100%，所有人都听过福音，然后最后耶稣的审判就来到，耶稣就再来。那这一波是大概是众教会很多先知们都看到的啊，这一波的名字就叫做圣灵第四波，也就是春雨的最后一个阶段，那个大丰收。好，那么这个我们看见圣灵第四波是带来教会的大复兴大丰收，可是另外一方面，以西结书47章所讲的是圣灵第四波的另外一面，想知道吗？来，请你打开以西结47章。下午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以西结47章，请告诉我，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节开始看到从圣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好，从门槛的右边向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也就是它从在圣殿先向这个流，先向东边流，流出来，从门槛下面流出来，流到这个约旦河，然后一直流，流到后面，流到那个死海去。那么好，请问这是什么？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一道水，流到这个河，然后一直又流到这个死海去，这个指的是什么？啊？指的什么？弟兄啊，你的视力真不简单呐！啊？什么？东方崛起啊！东方闪电是你妹妹是不是？东方崛起，好危险呐、啊！我弟兄真的很厉害。好，那解经的基本原则就是以经解经。当你看到这个经文你不了解的时候，就找它的平行经文。那通常圣经本身会说明，它上下文会说明的，那我们就找平行经文来看。请你打开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好，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第一节第二节，启示录22章第一节第二节。好，翻到我们，请一起来念。请，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请问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一节二节是不是跟以西结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大致平行，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参考做对照的经文，可以还是不可以？好，那我们就从以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来看，那么这个水什么意思，来我们仔细看。好，第一我们来看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我们知道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道水，生命水的河，称之为生命河。好，那么接下来讲这道河从哪里流出来的，从哪里流出来的？圣殿流出来的，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好，那么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有一点不一样，少了什么东西？圣经的特性是这样，当它重复的时候表示重复，重复一次两次表示是重复一次两次，不管圣经讲什么，重复一次两次表示什么意思啊？重要的嘛，对不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希腊文原文就是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所以重复两次表示非常重要。那么如果重复七次呢？啊，等一下，你圣经有没有讲一句话重复七次的？有没有？哪里有？启示录里非常多。那等一下我们就看启示录同一句话讲七次，不止这一句，好几句。那我们就知道启示录怎么读它，你绝对可以读得懂，如果你用对的方法读启示录非常简单。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这里呢，这个生命水的河，生命河呢，它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么圣经重复的表示它很重要，那么它故意减少的呢？故意减少的呢？啊，不重要，更重要。好，那么你有没有发觉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少了什么东西？少了什么东西？殿，还有最重要的，你一定会发觉少了什么东西？方向。好，还有少了什么东西？光从这一节看，你不要去引用别节，我们先把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把它解释清楚。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少了什么东西，我再念一次哦。好，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少了什么？很好，还有少什么？最重要的，你不要去想到别的，你用别的东西套进来不容易了。这一节经文本身就让你看见少了东西，少了什么？水。很好，很好，不是圣殿，还有什么？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圣灵。很好，我们发觉三位一体的神一致同时工作的，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圣灵运行。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一起保持这个创造。那么当神造人赋予人生命意义的时候，说怎么样？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使他们管理。那么因此人的命定是我们应该像神，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应该像神。那因此简单来说，基督徒最大的这个 人生目标是什么？不是你做大事，不是你做大牧师，不是你带一百万人信耶稣，是你要像耶稣。那这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那因此我们明白有恩赐有恩膏什么好，但不是绝对重要的，绝对重要的是什么？像耶稣。阿门。你不讲这话都不讲啊。阿门。就是目标是像耶稣，就是你活出耶稣来。那因此啊，这个慢慢再讲好了，就昨天已经讲，就是 基督徒的生活观绝对不是教会跟家庭分隔开，你活不出耶稣来，你一定是在生活中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阿们。它是一个自然流露的，不是在教会又工作是分隔开，它一定是整合性的。好，那么我们看到在启示录22章第1节，创世纪讲到神的工作一定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到末世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是不是也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工作，一起得荣耀？对还是不对？对不对？好，可是我们看到启示录22章第1节，我们看见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少了什么？圣灵的。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少了圣灵的宝座，是还是不是？啊，想一想，那为什么会少了圣灵？那我给你一些 hints， 我问你问题，你回答你就知道了。好，那我问一下，圣经上有没有记载天父坐宝座？有没有？哪里有？你给我圣经啊！我要用圣经来回答，哪里有？哪里有？哎，很好。以赛亚书第6章有没有？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说：“我看见主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这个垂下，遮满圣殿。”那么，所以你会发觉，神跟他的表征之一是他的衣服长长的遮盖起来。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当使徒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也是穿的白衣，长长的遮盖整个他。那么因此这个是他的一个全然圣洁的一个标志。好，所以天父有坐宝座，圣经有根据。耶稣有没有坐宝座？圣经哪里讲耶稣坐宝座？哪里有？哪里？给我经文。你这种讲这个太多，你给我经文哈，弟兄姐妹，你要训练自己养成一个习惯，你的根据是圣经，不是根据人家说的。我们有常常这种传闻，但是你不确实。例如我们常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对不对？对还是不对？我不敢不敢，你牧师啊，我做恶人，你们牧师是好人。圣经上哪里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你看我们牧师讲，他的前提是你信耶稣全家都得救，当然不表示神的拯救是以家庭为单位，没有错，方舟就是全家得救的一个象征，没有错。但是你如果你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有一点像佛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感觉，没有人说。所以你不要那么就是不要以讹传讹，我们有太多不准确的东西，我们今天要的就是很准确的。你用的是神的话，神负责；你讲的是自己的话，自己负责了。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要准确的讲神的话，你就神负责嘛，就是你就不要担心了。好，那么圣经上哪里说耶稣坐宝座呢？其实姐妹，你刚刚已经讲了，启示录第3章，耶稣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有没有都很熟悉的？有听见我声音的就进到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示录3章21节，接下来怎么讲？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得同坐，正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耶稣有没有坐宝座？有。圣经上有没有记载圣灵坐宝座？有没有？没有啊。如果有人找到了，我就会给他奖品。我今天我奖品带了，奖品带了，放心。有没有人可以找到圣灵坐宝座的？有没有？没有啊。有没有人可以找到？哎，我真的要给你一个奖牌，找到圣灵坐宝座，我给你一个奖牌，上面写的异端2个大字。圣经从来没有记载圣灵坐宝座。哎，为什么圣灵不坐宝座？谁说的？又是一脸聪明样的老公头呀！你了，你们都聪明了。因为当我仔细再去祷告想，我就发觉所有做圣灵表征的很多东西，做圣灵表征，对不对？举例来讲，例如说有鸽子，还有呢，风、火，还有呢，油、水、鱼，对不对？这些好了。这些有一个共通性，什么共通性？ 都是流动的。也就是说，圣灵的特征是他无以形之，因为圣灵是个灵，你看不见的，他用你看得见的东西，神都是用我们能够已知的去体会那个未知的东西。好，那么所以神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帮助我们去认识那位看不见的神，透过看得见的耶稣。那么神透过这些看得见的风啊，你了解的风啊、雨啊、火啊、电啊、这个鸽子啊，帮助我们明白那看不见的圣灵。那么因此这些东西其实它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明白，也就是圣灵其实是游动的，圣灵没有固定的。好，那么因此简单来说，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一道生命水的河。所以生命水的河等于圣灵的宝座，对不对？ Hello， 明白吗？神有宝座，羔羊有宝座， suppose 应该圣灵也有宝座，对不对？那么圣灵的宝座他用什么来表达？生命水的河，生命河来表达。好，那么因此我们明白，生命河就是指的圣灵的运行，指的他的掌权而言，有没有问题了？明白了。所以你们这个戏骨，你们有生命河灵粮堂啊，这个名字取得真是太好了。好，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OK，生命河就是指的圣灵的运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圣灵掌权呢？就是你让这条水运行，你让它自由运行，就是让圣灵掌权。你不让它运行，来了你把它堵住，不让它运行，就是不让圣灵掌权。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明白了。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为什么在启示录再三强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末世教会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听圣灵的声音。如果你不会听圣灵这样的感动，而你没有跟下去，你就是不让他掌权。因为圣灵的掌权他不是用做宝座的方式，他是用运行的方式。当圣灵运行的时候，你不让它运行，你拒绝它，你自己有自己的 idea， 你有自己的 agenda， 那么结果是你就不让圣灵运行，圣灵在教会就没有宝座。那因此我们从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明白，看回到以西结四十七章，以西结七四十七章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一道水，向东，殿面朝东啊，水流出来流到这个约旦河，然后一直向南流，流下去，往下流下去。所以这一道水根据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应该就是指的生命河，就是指的圣灵的运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有问题就问，没有关系，都同意。有人骂一端，我们一起承担，不要骂我一个，你同意的，都同意。所以以西结四十七章我们现在明白了，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一道水，从门槛下流出往东流，然后再往南流下去，这一道水就是指的生命河，就是指的圣灵的运行。好，我们明白了。第二，我们来看这道水运行有什么特征呢？请你念第三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三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三节，那这个是一个关键的词，因为所有后面产生的果效都是由这个词而带来的。以西结四十七章第三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淌过水，水到怀之谷。我们就念到这里。那么整个后面接下来讲到量和四个一千肘，都源于这个天使手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准绳。什么是准绳？什么是准绳？什么是准绳？啊，标准。很好， 那么很简单，大部分人就停在这里。但是我是一个不放心，我一定要找下去的人。那按照我们刚刚解经的原则，你从平行的经文找到它的意思，再回头来解释，对不对？我们刚刚是不是这样解释，找到以西结四十七章什么意思？就是先找它的平行经文，找出它经文的意思，回头来解释。阿们。好，那么圣经上哪里还有讲到准神呢？请你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撒迦利亚书第一章。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十六节，撒迦利亚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撒迦利亚书一章十六节，请。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在这里有没有出现准神？有。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先把这里的准神根据他的上下文解释出来，因为在以西结四十七章只拿讲到拿准神，并没有讲到上下很多的细节，我们就缺乏这个查这个根据找出它的意义来。好，那么撒迦利亚书一章十六节有讲到准神，那么这个准神什么意思呢？好，教你一个读经的方法。好，每一种文学都有它文学的表达方式。中国的文学，例如说诗词歌赋，它的表达的是重点是什么？它的特征是什么？啊，诗词歌赋特征是什么？对仗工整，对不对？然后呢？押韵，对不对？这是我们诗词中国文学的特征。举个例来讲，我们以前都读过的这个中国的古代的。好，我们说到床前疑是举头望黑板，低头吃便当。小时候有没有这样背过？安全都背过啊，我们是同时代的人。好，那我们就是这样背，因为押韵嘛，很容易背嘛。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黑板，没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那我们这样背很容易嘛。但是这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如果它经过翻译之后，能不能够保持原汁原味？容易不容易？它第一个容不容易仍然押韵，很难。第二个能不能保持字数仍然对仗工整，也不容易了。那么所以神没有用中文做他启示的工具，很不容易啊。这个文学表达，你一翻译，味道就失去了嘛。神就用了希伯来文做他的传达启示的工具。那么希伯来文对于这个文学的表达，那它的特征是什么？好，简单讲，希伯来文的文法特征最重要的就是平行句，有七种啊，你不去管，基本上就是上一句和下一句的意思是大致平行的，有更进一步，有衍生，有解释，有说明，有不同的，但是基本上就是用平行句的方式，可以吗？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一章十六节。好，很简单，来，我们来先来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一句，他跟哪一句接下来第二句是什么？哎，你们我一步一步讲，不要急不要急。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下一句是什么？人施怜悯。请问什么叫做神回来了？什么意思？是完全正确，请你用圣经回答，什么叫做神回来了？慢点慢点，你不要太聪明了，我已经跟你讲了，第一句是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下一句是什么？所以什么叫做神怜悯？就是他回来了嘛。神回来什么意思？就是他再怜悯你，再怜悯我了嘛。还要这样子吗？这小朋友都知道的，两个人吵架不讲话了，就是他会，你得罪他还来跟你讲话，就是他怜悯你吗？这种 common sense 都不知道。 Hello Hello Hello， 明白吗？所以很简单嘛，什么叫做神回来了？什么意思？他再怜悯我们嘛。那什么叫神怜悯？我们讲神啊，你怜悯我们，神怜悯什么意思啊？ 去问他嘛，别问我嘛，我是铁青，我不管神学嘛。啊，可以可以，好问题啊。那我们常常说神啊怜悯我们啊，怜悯我们，那什么意思呢？你要神怜悯什么意思？希望他回来，什么又？我必须拿小学生告诉你这一步这一步放在一起啊！我已经这样教你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上一句，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下一句是什么？人是怜悯。所以什么叫做神回来了？什么意思？就他怜悯我们。什么叫神怜悯我们？就是他回来了嘛？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常常祷告神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什么意思？就是那你回来，你回来，你不要抛弃我们，就这么简单，同意吗？他请了讲员，他不得不同意，没有他不要开玩笑。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不敢拿廖牧师开玩笑，只好拿。同意哈，同意哈，没有问题哈，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哈，哎，其实读圣经不难。你找到那个关键很容易就懂了，什么叫做耶和华说我回到耶路撒冷，下一句什么说，你发觉他的意思是平行的，神回来就是怜悯了。整个以西结书就是讲神荣耀彰显，然后呢看见在圣殿里面有人拜塔摩斯，拜这个偶像，那么神的荣耀就从圣殿不能不得离开，然后再从东门就离开了。那么到了以西结书的后半部呢，看见神的荣耀要回来了。那你知道神回来什么意思呢？他在怜悯他的百姓，就这样简单。阿们，阿们。有多少人希望神怜悯我们的？有没有？有没有？那是什么意思呢？神啊，回来啊！我虽然软弱，但是请你回来，就是这个意思。好，下一句，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跟哪一句平行？非常好。非常棒，我现在都知道，非常好了。啊，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耶路撒冷跟什么平行 ？No， 耶路撒冷跟什么平行？我已经跟你讲这两句，你不要拉到沾三里四，就这两句，就这两句。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那么耶路撒冷跟什么平行？我的殿。那么准绳跟什么平行？重建聪明像准神什么意思？准神什么意思？就是重建的意思。大家一起跟我说，哦，来来，一二三，哦，准神就从这很简单了、啊。我问你啊，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墙啊，这么高高的，砌得很直？哎，如果一般人砌墙容不容易砌得很直，会不会砌得歪来歪去？会不会？那他们工人为什么砌得这么直呢？吊一根绳子，几个铅锤下来，对不对？所以很直，一块块砖摆进来就直了嘛。好，我们要砌一个很长的围墙，砌得很长。那么如果叫我们砌，一定砌得歪来歪去，歪来歪去，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工人拿了那么长的墙，可是很直呢？为什么？拉一条准绳嘛。一条绳子拉好，砖头一块一块一块放旁边就直了嘛。所以当你看到有拉准绳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正在施工嘛。阿们，阿们。好，我们现在明白了。那么我们再仔细看这一节，我们明白重建好，这个准绳什么意思？好，我们再讲，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下一句话说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那么耶路撒冷跟我的殿平行，那么准绳跟重建平行。所以当我们看到有天使，如果你在异象中或者你看到有拉准绳的时候，就表示神正在做重建的工作。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就回到以西结47章，来，回到以西结47章。以西结四十七章第三节，第三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到踝子骨。 好，我们首先看见的是从圣殿门槛下面流出一道水来，往东然后再往南流。那我们已经根据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解释，这道水流就是指的生命河，就是指的圣灵的运行。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看到这个天使在这条河流上面就拿一个准绳开始量了一千轴，所以这个意思是圣灵运行的目的是做什么？重建神的百姓。圣灵运行的目的是重建神的百姓。如果我们按照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严格来讲，准神是指重建神的殿，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不但是重建，更是指重建神的殿。准神代表的是重建神的殿，有没有问题？你应该有问题。那请问什么是神的殿呢？请我们来看，好，重建神的殿，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念到这里，我们看见圣灵的运行的目的是重建神的城、神的殿。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谁做的？圣灵做的。就如什么？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如果你再看第九节第十节，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念了。我把新妇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天使告诉使徒约翰说，我把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新妇子给你看。结果约翰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圣灵所重建的神的居所，而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就是你的解经真是啊，神来之笔啊。不可以跟你开玩笑了。这里告诉我们，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有没有问题？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简单的讲，昨天故意跟你们讲让你们开心啊，黄金界必成。请问圣城新耶路撒冷城墙有十二道根基，对不对？都是各种的宝石，红碧玺、红玛瑙、水苍玉、水晶，一层一层，对不对？那么这十二层根基指的是什么？如果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就是这些得胜者的聚集，等一下我会详细解释。那么十二层根基指的是什么？弟兄姐妹，里面生命被神炼净的红宝石，代表我们里面爱主的心比红宝石更鲜艳。水晶代表我们里面对神的圣洁透明比水晶还透明。神什么财物都不缺，他不需要用物质来建造一个神的居所，他要的是圣洁的百姓成为神荣耀的居所，有没有问题？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由一群的心腹组成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画画什么，他不了解，等一下我就详细带你看。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第九节第十节两处经文都告诉我们，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指的心腹。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请说。好，心腹有几个？您说呢？一个，基督的身体了。对呀、啊， 只有一个身体了。好，啊，果然是。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明白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那我们再问心腹就是什么，可以吗？总要跟我们拉点关系嘛，没关系总是不安心的嘛。没有人说阿们，
阿们。
不然现在很多这个教会啊，到处讲心腹，他们就没市场了嘛。一定要讲出一点东西出来。那心腹是什么？来看一看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好，第七节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十九章第七节，请。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说，哎，这里没有讲心腹是谁啊？没有没有，这里有给你暗示了。这里告诉我们心腹的特征是什么？好，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那么哎，什么人穿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第三章第五节，启示录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请。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请问什么人也穿白衣？得胜者。那简单告诉你，这三群人是同一群人。那么什么人是得胜者呢？我们看这个经文上下嘛，请你看启示录二章第七节，二章第七节，什么人是得胜者呢？启示录二章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请问第一，什么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得胜者。第二，什么人是得胜者？啊，请说，请说，什么人是得胜者？
听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好，听圣灵，听从圣灵说话的人就是得胜者。好，得胜者穿什么衣服？白衣，跟什么人 identity 完全相同？心腹。好，得胜者就是心腹。那么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三群人指的是同一群人，那我慢慢解释给你听。好，请问现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个人的挣扎？有没有？立志为善由得我，心出来由不得。看到那个好吃的想吃，体重太重不敢吃。好了，这种挣扎都有了哈。好，那么所以我们里面有挣扎，外面有没有引诱？有没有引诱？有没有引诱？有没有引诱？哦，有，每一天打开什么报纸新闻讲 on sale， 这个通通都是撒旦的引诱。弟兄们说
阿们
阿们，什么买你什么买，姐妹们千万不要送撒旦的引诱啊，帮我们弟兄省点钱吧。你喊那么大声，师母说哎怎么可以、啊、有一次这个我已经警告何师母了。我们两个的感情好非常好，特别是每一次到外面去逛街的时候感情特别好，拉得紧紧的走。别说哎呦何牧师啊，你们的感情真好，你拉了车是我拉这么紧。我说是啊，我怕一放手他就去买东西了，拉紧一点啦。你笑，你也是这样是不是？拉师母拉得紧紧的不放手，一放手他就跑去买东西了。好了，我就警告何师母，我说你不知道吗，当初撒旦这个夏娃就是被撒旦引诱，我说你要抵挡他，如果再有什么 on sale 跳楼大拍卖十二折一折，你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有一天何师母又买了一件新衣服回来了，我看他就哎心里很不舒服，我就问他讲说你没有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是诱惑，这是撒旦的引诱？他说我知道啊。那你没有斥责他吗？他说我有斥责他。我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他当跑到后面说后边看也很好看，我就买了。下次改要改远一点啊，改远的，对对对，对到那边去，不要跳那么近。好，我们现在里面有挣扎，外面有引诱，而且仇敌还会攻击，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可能做得胜者？你怎么能胜过里面的挣扎，胜过环境的引诱，胜过仇敌的攻击，胜过别人的误会，胜过老板的不加薪？什么办法？什么办法？阿们，圣灵会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会详细讲，圣灵会帮助我们，里面有力量，你可以胜过里面的挣扎，胜过外面的引诱，胜过仇敌的攻击，胜过别人的误会。你怎么得胜的？圣灵引导你。那么因此在末世最重要的，简单讲就是听圣灵的声音。当2002年神告诉我圣灵第四步要开始，我就开始预备，开始写书，书写完了，我知道末世最重要的就是听圣灵的声音。你猜我会不会听？会不会？我不会。我知道你真的我不会。到了2009年我发愤图强，我一定要学会。那我又要我自己学会，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猜什么方法？都不对。我刘牧师一定的也不对，没有那么属灵。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教别人。你不知道吗？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你要去教别人。有没有人说？主日学的老师都明白，你教学生，学生不会注意的，除非你告诉他这堂课完你要去教别人，我很注意听，要教别人。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你要他去教别人。那我就知道，因为我自己是做老师，我就开始逼自己，我就跟好几个学校讲，说我下一季来教你听神的声音。当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很高兴。这何牧师来教了，好了，那你猜那个时候我会不会听呢？不会，我就是借他们来逼自己。长话短说，真的开始对我说话。我现在教大概2000多个学生，我跟他们挑战是这样哈：你上完我的课，你如果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你来找我退学费，我退给你，不是学校退给你。到现在为止，2000多个学生，你猜有多少人来退学费的？只有一个。那个人跑来找我，我说我说那你有没有这样这样？他说有。我说那你有没有听到？他说哦，对，我有听到，我不知道。高高兴兴的回去了。我的意思，你一定听得见，只是你不知道你会听。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我们被太多灵恩派的人吓坏了，以为要什么雷轰闪电地震，咻一声响说，我的孩子，你上当了。神说话是有很多很明显的方法，你绝对可以听得见的，只是你不知道。好了，当我开始注意的时候，神就开始教我，一个个教我，那我就开始记，一直记，那我就开始教别人，所以现在也就会了。那我就明白，末世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会听神的声音，你才可能胜过里面的挣扎，胜过仇敌的攻击，胜过世界的引诱，胜过别人的误会。你必须会听神的声音。好，当我们在末世，我们现在做得胜者，胜过外面，胜过里面，胜过环境。当我们得胜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些人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其他的基督徒还没有被提，这些人就进到羔羊婚宴去。我们看到审判有几种不同，有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原文的意思是那是一个奖赏而不是审判，也就是羔羊婚宴里面是耶稣对他的心腹的一个祝福，一个奖赏。好，那么这些人在那边蒙奖赏，与耶稣同在，然后这一群人按照启示录第19章讲，从天上半空中再下到地上，被称之为神的众军，跟耶稣一同在地上做王，做王1000年。这些人跟随耶稣管理这个地球，请问有史以来有没有人可以把地球管好的？没有，我们越管越不好。我不再想跟你们讲太多了，天机不可泄露。你知道耶稣怎么管的吗？耶稣可以把地球完全管好，治理好，所有的污染，所有的这个温室效应，全部都可以把它弄好。耶稣怎么做的？不告诉你，天机不泄露。好，那么耶稣治理好了之后，这一群人，那么接下来就是哥哥和马哥的大战。大战完之后，然后整个地就像 衣服被卷起来就没有了，然后新天新地从神那里由天而降。那么因此按照我们所刚刚所看到启示以西结四十七章，这一切都是圣灵运行完成的，圣灵预备这些人听圣灵的声音成为得胜者，这些人预备他们在生活中得胜，有圣徒所行的义成为他们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们就够资格进入羔羊婚宴中，成为羔羊的心腹。他们成为羔羊的心腹，他们才够资格跟耶稣一同到地上做王掌权一千年。他们跟随耶稣学习掌权之后会管理了，他们就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神就住在这一群人的中间，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成为管理新天新地的中枢。阿们。所以同一群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称呼，今天听圣灵的声音做得胜者，在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羔羊的婚宴中与他面对面成为基督的心腹，当基督地上掌权的时候我们跟随他一同学习，然后全天地都卷起来，像书卷被卷起来改变之后，那么新天新地重新造好对不起，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城那里由天而降。那么我们这一群人就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神在我们当中，也因为我们跟随耶稣管理过地球，你会不会管神的新天新地？会不会？没有人讲，你都不太想管，想不想管？啊？答案是在生命记三十章，不是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奥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奥秘是你去问神，不要问我。神圣经没有讲，我就不知道；圣经有讲，我就知道。好，那么你要讲，其实还可以。好 ，OK。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这一群人，神住在他们当中，他们就管理整个宇宙。那你们这些人不太兴奋。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知的真的很有限，神透过圣经启示我们的不是宇宙所有的奥秘，只是他要我们知道的。那么现在科学家已经找到在宇宙的某处找到有两个行星里面有水，跟地球很类似，那边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 creature 其他的生物呢？不知道。好，但是我知道整个宇宙将来神交给谁来管理？心腹交给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说我们，来跟旁边讲，就是你啦，就是我啦，来跟旁边讲，就是廖牧师啦，啊，就是我们。跟旁边人说，就是你啦，就是你啦，跟旁边人说，就是你啦。好，你们这些人还不兴奋，我就讲一些兴奋给你们听。听说，这个是就是好。科学家已经发觉有一颗行星，整个行星的构成都是钻石，整个行星都是钻石，比地球大几百倍的一个星，全部都是钻石。有没有人自愿去管的？有没有？没有一个姐妹要管，那我们弟兄只好去管啊。宇宙大到一个程度是你没有办法想的，整个宇宙神要交给我们管理。那你，我不知道跟你们这不太有兴趣，我也不太想讲。你们一副很神圣的，什么都不要，不要就不讲嘛。什么都不要，应该那些大拍卖就通通不要嘛。弟兄们说，阿们，你回家当心跪算盘去啊。好，啊，你不讲，你真算了，你们不听我也不讲了，好了，来给你们讲天上的奥秘。好，那么因此我们明白哈，这个神预备的是那个基督的心腹。神预备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神预备的是现在的得胜者，而这些所有的工作都是谁在做的？圣灵。圣灵向我们说话是要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挣扎，胜过仇敌的攻击，胜过环境的引诱，胜过别人的试炼，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才可能成为跟耶稣一同管理地球的众军，才可能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管理这个宇宙，都是圣灵的工作。 那么因此我们以前以为灵恩派讲的哦，圣灵的工作雷轰闪电地震，不完全。圣灵的工作有一面是带来大复兴，我们看见神迹奇事会发生，医治会发生，生命会改变，看到很多人被更新。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些也都会过去，对不对？你盖个大教堂，你一万人信耶稣，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的生命像耶稣。那谁的工作呢？圣灵的工作。那因此我们回到以西结47章，来，我们来看以西结47章，我们再回来看以西结47章。好，我们看到圣殿里面流出一道水，我们知道那个水就是指生命河，而生命河它做什么呢？就是有人拿着一个准绳，准绳就是指重建圣城。那么因此圣灵的运行是为了重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人，也就是心腹。一定有人会提问题，没有人提问题啊，你们这么容易被骗。有没有人会说何牧师不对，圣经上说心腹应该是指的是教会，有没有人这么说？有没有人这么说？有嘛，有嘛，现在有嘛，一定有嘛。好，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非常清楚，彼得保罗说，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妻子顺服丈夫，但是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他在那里用夫妻的关系比喻基督和教会，所以教会是心腹，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不过我们看一处耶稣自己讲的话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请你看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教会真的都是心腹吗？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到第13节。好，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到第13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十个童女的故事，对不对？好，十个童女中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好，那么他们都新郎迟延的时候呢，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到了半夜，有人说新郎来喽，他们起来赶快。哦，那个聪明的呢，哟，说那个灯里面有油，还亮着；愚拙的灯就快要熄了。啊，愚拙就跟他们，哎，你们借我们一点油，我们灯快要熄了。聪明说，我们怕我们也不够，你们赶快去买嘛。愚拙说，哦，我们赶快去买，赶快去买，就跑去买。回来的时候发觉，新郎已经来了，已经进到婚宴中，门已经关了，他们就在门外什么啊，开门啊，很熟悉的故事。请问十个童女指的是什么？童女，童女，童女，都是信耶稣的，都是得救的，对不对？阿们。拿着灯指的是什么？灯，灯，灯，灯，灯是指见证，教会是灯台，指教会的见证。好，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聪明的灯里面有没有油？愚拙的灯里有没有油？来，我们再问哈，聪明的灯里有没有油？愚拙的灯里有没有油？愚拙的灯里有没有油？
不够油。
我怎么答案这么复杂呢？我问你，聪明的灯里有没有油？愚拙的灯里有没有油？也有油。那你说有什么差别呢？有差别。聪明的不但有油，还预备有油；愚拙的有油就没有油。好，所以当油快要完的时候呢，新郎就来了。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这个愚拙的赶快去买，所以就来不及了。所以十个童女是不是指的教会？是还是不是？十个童女拿着十个灯，是不是教会？那是指什么？十个童女都是童女，她没有任何给你其他的hint， 都拿着灯，指的是什么？啊？他的见证。好了，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聪明愚拙的分别在哪里？另外有油，油什么意思？能够让灯继续发光，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圣灵。也就是说，这个答案非常简单。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你都里面都有圣灵。每一个人都有。罗马书第八章，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圣灵。那你会说，那有什么差别啊？啊，你们这些灵恩的人喊了半天圣灵圣灵，那有圣灵，我们这个不喊的也有哎。有什么差别啊？有多有少，还是打一点油来吧。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们，有弟兄比较活泼的，有没有活泼一点？活泼一点，活泼一点，活泼一点，活泼一点，活泼一点。好了，这个样子很像来了。好了，你现在这样哈，你叫什么名字？
汉星。
好，汉星，你就是汉星，你就是你。好了，你现那我呢扮演圣灵，平常你们都看不见，现在你们眼睛突然放亮了，看见了。好了，那么你现在随便做什么，只有在这个前面这个范围里面随便做什么都可以，好不好？你要走要跑要跳什么都可以，好不好？那现在开始演给他们看。跟我来，太棒了，你一定会被神大大使用。 OK， 好，到这里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一个人信耶稣，圣灵一定住在我们里面，他一定陪伴我们，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去犯罪，我们到那些不好的地方，我们做恶事的时候，请问圣灵会不会为我们担忧？会。他会不会提醒我们？圣灵催逼我们。如果我们孩子不听，还在里面耶呀跑来跑去。我刚刚讲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听到？讲什么？讲什么？很好，我说你跟我来，他哎，我就不跟你了，我就过下来，接下来他就跑回来了。你神一定会祝福你，这个就叫做听圣灵的声音。因为之前我们都听自己的声音，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到一个地步，圣灵说，孩子啊，你这样会伤害你自己。圣灵开始对我们说话，他不是要他听我们的，圣灵至终要我们听他的。圣灵会说话，他会提醒这边不要去，你买房子告诉你，圣灵会说，哎，你们要找到枢纽的地方建立。你可以选择听，你可以选择不听。当你选择听的时候，你就是听从圣灵的声音，你就是有灯有预备油。当你说不要，我要自己计划，我们要找一个大地方，我们要扩张，你听没有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你就错过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呢，接下来圣灵为我们担忧，我们就不是得胜者。好弟兄，在这么吵杂当中，一句小话他就听见，就开始跟从。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圣灵绝对爱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可是至终他绝对不纵容我们。他不是让我们老是听他的，至终他要我们，不是他听我们的，至终要我们听他的。那么因此圣灵会对我们说话，他会引导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可是我们太忙，太多太多事情，我们有太多的想法，我们有太多的包袱，我们有很多人生的限制，我们有教会的传统，就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去听从圣灵的声音。 以至于我们的灯里面的油就逐渐点点点完就没有了。不能老是靠神的恩典来过活，我们必须要继续领受神的恩典。阿们，阿们。不要靠过去的恩典，你要必须活在圣灵的引导当中，你就会不断的被神的引导，而且不断的蒙福。好，所以根据耶稣亲口所说的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请问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会听圣灵的声音？如果你还不有把握，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耶稣的比喻告诉我们，大概有一半，我们先不讲是什么，一半的是愚拙的，一半的是聪明的。而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先讲什么？先讲什么？先讲什么？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后讲什么？得胜者，也就是圣灵先将整个教会说话，有一些人听了，他们就是得胜者。好，然后二章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先什么？圣灵说话，后得胜者。好，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先是圣灵向教会说话，后是得胜者。好，你看第二十六节，三章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告诉我，先是后是有什么改变没有？有。前三个教会是神圣灵先向众教会说话，然后有一些人听从了，他们是得胜者。可是后面四个教会，从第二章第二十六节到三章第四节、第五节到四章，一直到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发觉顺序调过来了。也就是先是得胜者会有什么，然后再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请告诉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很简单，在末世的时候，圣灵正众教会说话，每一个教会都会听吗？七分之四的教会没有听。耶稣说十分之五的是愚拙的，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没有在听。那么当这些教会不听的时候，神怎么办？从第四个教会，神直接对教会中少数的得胜者说话。也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群体中神都有恩典，不过有一些带领的人不愿意听，神就直接对一些弟兄姐妹说话。所以我们就发觉很多教会里面，教会可能死去神，可是总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对神忠心尽心，神就对他们说话。那么因此请问，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心腹？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谢谢你，为你的牺牲觉得很感动。这是今天的问题，教会应该被圣灵带领，可是今天我们没有，大部分教会是被长执会或者是牧师带领。现在的三种制度，教会的三种制度，监督制、长老制、会众制。监督是听一个牧师的，牧师说什么算。灵粮堂是典型这种系统，灵粮堂尊重牧师，牧师有绝对的权柄，教会发生冲突别人走，牧师留下来，是灵粮堂。好，第二种 长老制，就是一群人带一制度。 那像台福教会系统就是这个典型的，牧师跟长子通途，牧师走，长子留下来。好，第三种会众制，就整个会众可以投票的浸信会做代表，也就是长老、牧师、长子通途，是你们都走，会众留下来。开玩笑，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只没有，只是开玩笑啊，请老师，请你原谅了，请你啊，请你原谅，我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发觉这些教会的制度都是人的意思。那么，请问整个人类历史上面，第一个教会是哪一个教会？安提阿教会，比安提阿教会更早的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比耶路撒冷教会更早的教会？更早一点啊，更早一点点。请看《使徒行传》7:38，《使徒行传》7:38。好，我们来念《使徒行传》7:38。我们一起来念7:38，请。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在这一节里面有一个词是教会 ，Ecclesia， 不过中文没有翻译做教会，你们猜是哪一个词？啊，旷野会中，严格的翻译应该是翻译做旷野教会中。所以第一个教会是哪一个教会？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群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群体，这个教会有太多是我们今天教会应该反思学习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群体有太多东西是我们认真要来思想，因为按照圣经的原则，首先的第一次出现的都具有代表性，对不对？首先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首先的亚当成为活的灵活的人，末后亚当成为叫人。所以在亚当里我们众人都在罪，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义。那么因此它有一个代表性。同样的，第一个教会圣经用旷野的教会来形容以色列人出埃及，意思他们有一个今天教会的代表性。好，那么请问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群体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特征，他们有云柱火柱带领，非常清楚，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他们有看得见的摩西、这个亚伦这些人，这些领袖70个长老等等。可是关键是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什么时候走，云柱带领他们就跟着，云柱停下来就停下来。白天云柱，晚上火柱，使他们在旷野这么寒冷的地方，晚上火柱保暖他们。所以这个教会的特征就是云柱火柱。请问今天教会的行动，云柱火柱决定吗？我们讲大部分是人决定，没有看见圣灵很清楚的说话带领，很缺不多。那因此我们距这个很长。然后请问这么多人出埃及这么多年，请问他们怎么吃得饱？怎么吃得饱？马拿。那么请问今天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是不是都盼望牧师主日给我们一餐大餐吃，对不对？对不对？所有的聘牧都是听他一边讲道，讲得好，讲得好，可以供养我们，就请他来。那么请问 something wrong， 应该是牧师来供养会众，还是带会众直接找神来供应你？阿们。如果我们不训练弟兄姐妹，你自己识马呢？你一定要自己遇见神，你是马拉，你不是高一个礼拜饿了7天只吃一顿大餐，你当然营养不良，你当然依赖性太重，只要牧师讲到没有太多什么亮光啊，你就觉得不满意，我们牧师讲到不好。为什么？因为牧师没有把会众训练好，你自己是马拉。所以江修雄牧师厉害就在这里，有什么问题找我，请你去看征战得胜之方，有什么问题？请你看等候神，去听，自己听的，他很轻松，这是标准的牧会应该有的。他应该训练弟兄姐妹，你自己来寻求神，我不能代替神来做。 No， 我不是神，但是我的责任是训练你自己会从神那里识马拿。每天早上就是读圣经，神一定会对你说话。 阿们。好，我就不再讲。我们发觉我们距那个标准的教会模式差得太远了。所以当我们讲圣灵运行的目的是重建心腹的时候，一直就说圣灵正在重建他的教会，让教会回到神要我们应该的样式，而不是这些错误的传统所带来的结果。那我就稍微跟你讲一讲今天教会的错误从哪里来的。主后300多年，罗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两个竞争的，一个叫做这个君士坦丁，那么他跟他的一个对手在打要最后决战的时候呢，他拜他的太阳神，在拜当中他看到一个图像，一个大太阳旁边一个燃烧的十字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用这个做标记你就得胜，说试试看咯。他用十字架做标记，果然得胜。那么他就认为说，好，太阳神是借着基督教来向我显现，他就说我是基督徒了。那么因此把基督教从非法宗教一下子变成国家的宗教。好，奥古斯丁君士坦丁做了三件事，把教会完全给杀死。第一件事，不准家庭聚会，教会要在他所设立的 Basilica 这种的 style 这种的方面公开的聚会。初代的教会完全没有公开的，他没有礼拜堂，没有会，全部是在家庭聚会，全部是很真实的信仰，全部是生活与彼此相处。我跟你一起吃饭以后，你看到我的为人，是不是透过我嘴巴讲，是看见这一个人，阿们，那是一个真实生命的接触。这群人在一起好了，那么这个君士坦丁下令家庭聚会为非法，关不关掉，一定要在会堂聚会。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不让弟兄姐妹，你自己唱诗，你读圣经，你不准去，你免得想法那么多，安安静什么呢，花钱请专业的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好听，你们这样不好听，我一个人唱。花钱请这些人来，请人来讲圣经，而且呢要唱拉丁文的歌，这一般百姓不会听的，就是傻傻的。第二，把教会开始分圣品人员跟 lay people， 把所有弟兄姐妹生命的活力全部抹杀。第三，他把犹太教的根源赶出去，基督教跟犹太教脱钩，然后引进了太阳神的传统，那么礼拜天成为 Sunday， 太阳神的日子，把太阳神的生日做耶稣的生日。因此他们在主后325年尼西亚开大会的时候，谁当主席？君士坦丁当主席。他根本没有信仰，他来主持教会，因为他是皇帝，他要让教会在他的控制之下。为了让教会在他控制之下，教会有很多层椅子，到最后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称之为主教，监管整个教会，这个人是他的心腹，听他的，教会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教会就死掉了。直到1500年之后，马丁路德 No， 回到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你的标准不是教皇，你的标准不是全部教会，你的标准是圣经。那我们就看见从马丁路德开始离开天主教回来一点，接下来迟运理、加尔文这些人再回来一点，接下来重禧派、浸信会的前身再回来一点，接下来 John Wesley 再回来一点，慢慢的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回到圣经。那么因此你看，从最早改革出来的最早的这个信义宗，最早的还有后来的英国的圣公会，非常像天主教。那你看越到后面改革出来，他越来越离开天主教错误的传统，回到真实圣经的信仰里面去。这个是教会整个发展的过程啊。按照我们所学的神学的基本概念，启示的渐进，这个背后是圣灵的运行。圣灵运行是要我们回到圣经上正确的教会观，而被天主教所扭曲的东西要把它全部矫正回来。阿们。 那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我们就发觉，牧师们也觉得说我们需要同工。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但是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唱诗啊，有人来敬拜，有人唱诗，每弟兄姐妹一起开始同工。那你知道哈，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伟大不伟大？伟大，是不是真理？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你都可以祷告。请问你们教会现在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会为别人祷告做祭司？没有，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只是一个口号，没有落到实际。我们没有训练弟兄姐妹，我们有事情了。我们牧师常常吃一种饭，叫做福音餐。这种饭常常是吃不下去的。哎，牧师啊，牧师啊，牧师，我有一个，我请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啊，这个很有钱的，我们要请他，我想跟他传福音，我已经请他，你来一起吃，你跟他讲，你跟他讲，有没有吃过这种饭？我跟你讲，你要请你就有良心，就真请，不要又要吃饭又要跟他传，那个真的是难下咽啊。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被扭曲了，我们认为传福音是牧师的责任，谁说的？传福音是每一位听，我们今天晚上我就讲给你，根据圣经讲给你听。我们被太多错误的观念扭曲了，我们就开始把责任就交给牧者了。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执行啊，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带别人信耶稣，阿们。每一个人生病你都应该为他祷告，阿们。你就是祭司，你不要再去拉个大祭司，我们没有那么多阶层，我们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耶稣，其他的就是你直接跟耶稣祷告，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不需要再找一个神父，请你为我祷告他。可是今天我们的基督教是不是越来越回到天主教，请牧师为我祷告，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以后要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了，那这次不要找我祷告哈，直接跟耶稣祷告。Give me five, yeah! 听机长官，他上当了。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是我们太多的东西我们 miss 掉了。教会不但应该是信徒节，每一个人都应该会祷告。牧师的责任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不是我祷告多好听，而是我教你，你也会祷告，这是我们的目的。阿们。以后孩子病了，自己妈妈为他祷告，你不需要又跑去找牧师来，不需要。那个孩子跌跤了，孩子有就是有困难了，家里一家人同心合意为孩子祷告，可以吗？盼望如此吗？这个是信徒皆祭司。好了，接下来200多年之后 ，John Wesley 起来了，他看到很多人没有福音，他就开始传福音给他们，他就到的这个矿坑到市场传福音给他们，教会就开始说话了，神荣耀的道。怎么可以不在神的圣殿中讲，到外面去讲？像威斯里说，他们在外面有，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来。进来教会都是穿着华丽的衣服，走路是这样子走，那种裙子是这么大的那种的，那他人家不敢进来啊。那我当然要去啊。教会把约翰威斯里定作是异端，把他赶出去。他怎么办？他就开始设立了什么？他的牧养系统就叫做小班小组牧养这些人。那么这个卫斯理宗的信仰传到美国来的时候就叫做什么？叫做什么？不叫卫理公会，中英文叫做 Methodist。 什么意思？是一个方法。 John Wesley 是用一个方法让信徒能够聚集成长，他也不是靠他一个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骑在马上到处讲道，到处传道。不过他更厉害的，训练12个人一个小班，小班里面有一个班长，班长的责任是讲道。卫理公会创办人鼓励信徒皆先知，每一个人都要讲神的道。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啊？对。现在卫理公会有让每一个弟兄姐妹起来讲道吗？你明白我的意思？神给一些人的看见，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去执行，这些属灵的祝福我们失去了。我们越活越回向天主教，靠牧师，靠这些人来，你讲道，你对不起，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要每一个人都明白，你都是做祭司，你可以为人祷告，你都是先知，你都传讲神的话。有人没有信耶稣，你传给他，你不会传，我帮助，我教你传，可是还是要你传，可以吗？ 可以吗？以后请牧师吃饭，就是请他不要有利用的作用，可不可以嘛？替我们牧师讲讲话嘛？阿门。请他就好，请到牧师辛劳，让他好好吃顿饭嘛，不要吃那个饭还轻松想要怎么跟他讲，那个吃的真难消化。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重建真正的教会。弟兄姐妹，我简单讲，神在那个时候开始带领我，我现在世界各地跑，我的责任是帮助一些教会转型做第四波的教会。什么叫做第四波的教会？我现在正在写这本书，一直这个教会是回到圣经真实的样子，回到那个教会应该有的样子，而不是因为照着传统。这些人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活过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使女啊！今天晚上我根据圣经讲给你，每一个人都会传讲神的道，每一个人都会为人家祷，每一个人都会传福音，而且在你的家里就是聚会，在你的公司里面就是聚会，每一个人都是服侍神的人，不是靠少数的牧师让真正基督的身体活过来，可以吗？可以吗？活过来。好，那因此我看到很多的教会开始巨大的改变。在米兰曾经有一个教会，我们去，那个时候2008年、2009年，我们去，2007年去，然后2009年，五年前有五家的信徒，因为他们坚持相信为人祷告人会得，因为当有一个长老自己有病，别人为他祷告好了，他就说神今天还医治，当教会把他赶出去，五个家庭，五年之后，你们猜猜看成为多少人？五个家庭，五个家庭。1500人，20几个聚会点，都不多，二三十，有大的有小的，1500人。好，有没有听过这个？科马泰牧师，印度的科马泰牧师，没有听过？好，我看哈。3年前、4年前，我们请他来。那他是一个印度的牧师，原来以前生病出车祸，出了大病，后来神医治他。那他出来就建立他的教会，他的教会叫做 Heavenly Feast， 天国享宴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他就建立，然后他就到世界各地去服侍，一年大部分时间不在他的教会。3年前，我应该讲应该是3年或4年前，我们学校请他暑假的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一年有多少时间在教？他说不到一半，大部分时间在外面。那我说你这样子牧会，大部分时间不在教会，那么你知道教会有多少人吗？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啊，你不在教会又不知道教会多少人，那你不担心有别人起来影响力比你更大吗？那个意思就是说有人会篡位啦。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不担心。我说为什么不担心？他说因为我的副主任牧师也不知道有教会有多少人。我说那你好歹有一个数啊。他说对啊，我们教会8周年，我们就开一个大会，把各地方的各个地区的聚会点人全部集中起来。你知道印度人聚会很简单的，插几根大竹竿，中间帆布一拉，就是那个就是布一拉顶住，就是一大片，就是下面乌压压的都是头啊，一堆头。因为印度人在那边算了一算，8年10万人。主任牧师大半时间不在教会，就这样子。对不起，我们对教会的观念完全改过来，再也不像从前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柱一个教堂一个牧师。对不起，这个教会不会成长。你必须改变，回到圣经的观念，圣徒皆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使你，每一个人都开始服侍。你发觉观念改变，教会就开始改变，社区就开始改变。有没有听过 Heidi Baker？有些人听过了，听过了，海蒂贝克、贝海蒂都没听过。海蒂贝克是一个英国的姐妹，她和她的先生罗兰贝克，她先生的祖父Kevin Baker。早期是在中国的宣教，是在云南做孤儿院，他们曾经有过天开的这个异象等等，这些孤儿们他们从小孤儿养他们教他们带他们祷告，孤儿就看到很多天上的异象等，写成这本书。那么 Roland Baker 跟 Heidi Baker 呢，他们结婚之后 海迪佩格就有负担，好向中国宣教，他就到了香港，跟这一个这个 Jackie Bullinger， 知道 Jackie Bullinger 是谁吗？Jackie Bullinger 以前是在九龙城寨里专门向妓女、赌徒啊这些酒鬼传福音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传奇性人物。那么这个人他在那边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后来九龙城寨那个罪恶的地方整个被拆掉了。那么他的工作现在还有，现在叫做圣尸体反，就专门做这些中下层的工作，做得非常有效。那么那个 Heidi Baker 就跟他们学，学完之后呢，这服侍也很挫折。回到英国读了一个神学博士，我告诉你最容易的就是拿博士，牧会比拿博士难得多，对不对？真的是如此，牧会真的是不容易。那读书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写个论文很容易，骗老师很容易的，现在的又 copy and paste 更容易了。好，那么结果呢，他拿到博士，然后他去非洲宣教，多伟大，神学博士到非洲上一败涂地，挫折感。那么结果呢，他听说这个加拿大多伦多机场有发生复兴，他就飞到那边去，两个礼拜被神击高抹，躺在地上不能动，人家把他从旅馆抬到会场，抬到那边聚会完了抬回去，两个礼拜回去之后就不一样了。到现在差不多，我前一段时间找人问他的官方网站，他网站 Heidi Baker，他现在他不是说有他多少人，从那个时候他们有一次、这个洪水，有一本书叫做《永不缺乏》，你们买这本书，讲到神怎么奇妙的供应他们。你猜他们现在不是有多少人，是有多少间教会？你猜猜看，大概十几年，从九零年代的末期，他回去被复兴之后回到非洲，到现在一万间教会，一万间教会，他是一棵树的下面就是一个教会。一万间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对教会的观念你大概完全改过来了。我们很传统的一个挖一个，但对不起，不是圣经的观念，是人为的观念。而当我们限制神的作为，我们不让弟兄姐妹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在人的传统之下没有办法发挥这个价。好，我们很快再看下去。好，我们明白圣灵的运行是要，圣灵的运行是要，是要重建他的教会，而的确目的是帮助弟兄姐妹，你会自己听神的声音，你自己会识马拿，你跟神建立的关系，你的信仰不是依靠牧者依靠同工，你帮助你们直接跟神建立关系，那这样的教会就会越来越健壮。好，我们再看回以西结四十七章，以西结四十七章。好，我们大概知道哦，圣灵的运行，这是这个生命水的河代表圣灵的运行。圣灵的运行的目的是用准绳是表重建，也就是圣灵的运行是让教会回到真实的样式，是重建真实的教会的情形。好，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淌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淌的河。好，我们明白原来这个天使拿准绳量的意思就是神在重建。那么他量用多少做标准呢？一千肘，请问为什么要量一千肘？一万肘不是更多吗？一百肘不是更好量吗？为什么要一千肘？一千什么意思？一千什么意思？我们看一出圣经，请你看《创世纪》。创世纪二十章十六节，创世纪二十章十六节，创世纪二十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好，那么这个经文的背景是， 亚伯拉罕这个人呢，这个很有信心，不过唯独对他的命不太有信心。所以一是遇到说跟别人呢，别人说你太太好漂亮，他就怕，那不是我太太，那是我妹妹。好了，那么当时的亚比米勒王呢，就把他的太妻子撒拉就带到宫殿里去了，带走了。神就在警告他，你是谁呀？你敢动我朋友的太太，你活得不耐烦呢？这个亚比米勒说，对对，冤枉啊冤枉，我不知道是他太太呀，我知道是他妹妹，而且我还没有动他。你不可以啊，把他还回去。亚比米勒就乖乖的还回去。可是你太太被人家拉到别人家里去，过了一夜再回来，行吗？不行啊。那么亚比米勒就要表示表示，对不对？就给他1000银子，1000银子作为什么？遮羞的。很简单，这1000银子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对吗？这很简单嘛，大家都知道嘛。好了，那么为什么不多不少是1000呢？来，我们看下文。好，下文做好。那作为你在我和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的，也就是没有这个羞就完全遮住了，对不对？所以1000什么意思？完全的意思。1000银子就是完全的遮羞费的意思。1000是完全的数目。简单来讲，耶稣在地上作王多久？1000年。为什么是1000？10000年不是更好吗？那耶稣这么厉害，100年就够了吗？为什么要1000年？什么意思？完全掌权。阿们。1000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来，大家一起跟我说，1 2 3。哦，来，1 2 3 1 2 3。哦哦，什么？原来拿一那个天使拿那个这个准绳量1000肘，是让这些人成为完全的子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配合演出。好了，那么什么叫做配完全呢？我们明白了，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8节你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1 2 3。哦，原来天父是完全的。那么神也要我们成为完全，把天父完全的生命活出来，这个叫做完全的意思，这个叫做1000肘的意思。圣灵量1000肘是圣灵的运行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完全得胜的基督徒。阿们，阿们，这个动作是说阿们，这个动作是说哦。所以圣灵的运行是为了耶稣的身体预备完全的心腹，是为神的荣耀预备完全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预备一个神荣耀的居所。因为我们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是成为神住在我们的地方。那么因此圣灵的工作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活石，让我们成为完完全全的像天父完全一样，这圣灵的工作。阿们。那么我们怎么只会像天父完全呢？耶稣就说了，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怎么样？真的，那有人打你右脸，你就怎么样？那你要不要出来我们示范一下？讲示范就不愿意了。弟兄姐妹，有人打你右脸，你会转左脸给他打吗？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那么我们要问，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人打你右脸，你转左脸给他打，耶稣自己有没有这么做？有还是没有？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做？耶稣被这些罗马兵剥了他的衣裳，荆棘冠冕在他头上，羞辱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些人羞辱他完之后，这四个罗马兵抽签拿他的衣服，一个抽走了很高兴，三个没抽到心里不爽不舒服，就讽刺他了。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吧。你想想看，剥着你的衣服，扎着你的手，扎着你的脚，又吐唾沫在你脸上，又拿这个荆棘冠冕扎在你头上，又羞辱你，嘲笑你。如果是你，你被钉十字架上，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下来？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你会不会下来？你知道，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吗？我会在十字架上面为他们祷告。我说：“父啊，君子报仇，三天不晚。三天之后，我再来找你吧，可不可以？是不是完全符合圣经？对不对？完全符合圣经嘛？耶稣怎么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请问耶稣有没有做到自己说的？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耶稣怎么做到的？耶稣怎么做到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源于他在克西玛尼园祷告先得胜，是还是不是？是。如果没有克西玛尼园祷告，他在十字架上也不会得胜。那么因此我们明白，哦，耶稣需要在克西玛尼园。好，当耶稣去克西玛尼园祷告，第一次祷告说：“父啊，求你将这杯除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乃要照你的意思。”请问耶稣这样祷告得胜了没有？得胜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得胜？因为回头一看，哎呦，什么孙牧师、何牧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没有，还有一个李牧师，三个这个门徒跟在那边要为他祷告了，三个全部都睡着了。所以耶稣转回头对他们说什么？总要勤行祷告，免得迷肉的迷惑。你们身体、你们心里过来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就他们起来祷告，起来祷告。耶稣自己去祷告。耶稣第二次祷告跟第一次祷告内容一样还是不一样？得胜了没有？得胜了？得胜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回头一看，这三个家伙又睡着了。耶稣有没有把他们叫起来祷告？祷告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啊。第二次耶稣没有叫他们了，耶稣说：“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好，耶稣自己去祷告。可是耶稣第三次祷告需不需要人帮助？需要还是不需要？需要还是不需要？不需要啊。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带到，连耶稣都需要，谁不需要？阿们。我们都需要。当没有人为你祷告的时候，请问谁会为你祷告？其实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体贴神心意的了解神的意思。因此我们发觉我们需要有人帮助。当耶稣最后他怜悯这个门徒，真的说你们睡吧，可是耶稣仍然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怎么办？没有人能够帮他了，怎么办？天父差遣天使来加力量给他听。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时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奋力祷告到一个程度，汗珠跟大雪点一样滴下来，有没有？好，我请问祷告的时候你流过汗水的请举手。嗯，这个不稀奇。祷告的时候流过盐水的请举手，这个也不稀奇。祷告的时候流过鼻水的请举手，这个也不稀奇。祷告的时候流过口水的请举手，跟我一样。所以你看看哈，祷告流口水、流鼻水、流盐水都不稀奇，我们都流过。祷告拼到最后流汗的不多，不但流汗，圣经上面讲耶稣奋力祷告汗珠会滴到地上，我从来没有过这个经验。你就知道耶稣是拼全命在祷告，因为那个祷告是改变全世界所有人的命运。那个祷告重要不重要？那个祷告面对的对手就是他自己，他需要神来帮助他，神就差天使加力量给他，他奋力祷告，那个祷告那个汗珠不是连着脸流下来，汗珠是 滴在地上，最后得胜了。耶稣成为你，成为我的榜样。那么因此我们明白一件事，今天圣灵接续耶稣的工作，同样帮助你，帮助我，帮助我们会依靠圣灵，帮助我们胜过我们里面的挣扎，胜过神给我们的考试，胜过环境的艰难，让我们可以做得胜者。所以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胜不过的时候，圣灵就帮助你，让你可以祷告，圣灵感动你祷告，圣灵感动别人为你代祷，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你不要就算了，主啊，让他们失败好了，回家回家去了。要不要做得胜者？要不要？阿门。这是你下午来的目的，你来我们就是不是给何牧师捧场，不是，就是我们要真正知道神对我们讲什么。那你就发觉原来圣灵赐波的运行是为耶稣基督预备完美的心腹，为耶稣基督的身体预备重建他的教会，而那个教会不是我们过去观念的，是一群真正听从圣灵、听从圣灵声音的，成为得胜者的群体，让教会在这个地上活出耶稣的荣耀，让教会在这个社区当中让看见好像有灯台在这个社区当中，这是圣灵赐赐波的目的，你们要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圣灵父啊都是很不是的，圣灵做更多的工作，帮助我们的生命改变，圣灵做更多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像耶稣，圣灵做更多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像天父完全一样，是圣灵的工作。因此神帮助我们，当很多时候我们胜不过的时候，原来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除了圣灵之外，另外一位保惠师谁？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不要扯远了，我就不讲。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第一位保惠师是谁？耶稣。从来没有，大概很少人会跟你告诉你，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我们来看罗马书，我以后慢慢的跟你们讲，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是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好，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圣灵为我们祷告。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八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在地上，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在父那里，这两位保惠师都为我们祷告，为要保证我们成为完完全全的得胜者。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只有圣灵为他帮助他，可是今天我们不但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还有天父那里有耶稣为你祷告，你一定会得胜。举起你的大拇指来，对旁边的人很万般羡慕，对他讲说，你一定会得胜耶。对旁边的人说，你一定会得胜耶。来，跟左右队友对他讲，跟旁边来，一二三，你一定会得胜耶，你一定会得胜耶。因为两位保惠师帮助我们，我们所拥有的是从来没有过神最大的恩典。三位一体的神都在我们身上满有恩典，神预先计划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在我们在还没有生下来之前，神就把永恒的祝福要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祝福带到我们身上，更借着圣灵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神一切的恩典，帮助我们里面有这一切，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圣灵的工作，帮助整个教会成为一个荣美的见证人。阿们，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下午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让我们里面欢喜快乐，真知道主你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你要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知道主啊，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奉耶稣的名宣告，主啊，你已经在 方舟浸信会设立你的宝座，在这里看见你的云柱火柱，你怎么样带领牧师，主啊，看见听见你的声音，跟随你的脚踪，把教会引导到这个地方来，主啊，他们要成为整个这个地区的金灯台。主啊，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明白，主啊，我们都要被圣灵带领之下，我们要成为得胜者，靠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教导带领，借着耶稣基督的带导，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成为得胜有余的得胜者，也让这个教会成为社区的金灯台。主啊，我们把感恩颂赞归给你。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有多少弟兄姐妹说，主啊，我愿意，我明白了，圣灵的运行不但是由外面的恩赐彰显，更是要让我的生命被改变，让我可以像耶稣，让我的教会彰显耶稣的荣耀。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使用我。如果这是你的祷告，请你跟我一起起来，我们要来为你祷告。有多少弟兄姐妹说，主我愿意，你从座位上站起来。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耶稣谢谢。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唱，愿这一道江河，圣灵的水流，生命河的水流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成为神运行掌管的所在，愿他在我们当中量一千肘，让我们每一位都是完完全全的归向耶稣，向耶稣。我们一起来唱，主的爱像一道江河，奔跑着能力流到万民，他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主的灵与风吹我心，安慰忧伤破碎的灵，他是王掌管我的心灵，亲爱主愿你从天降临，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管心，一道江河，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弟兄来唱，姐妹来祷告，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一起来，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亲爱的主，我们欢迎你来掌权运行，让圣灵运行的目的 是为耶稣基督预备荣耀的心腹，为这个末后的时代预备得胜者，预备你的教会成为荣耀的见证人。亲爱的主，我们都愿意站立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欢迎圣灵坐在我们身上。主啊，任由人真是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左脸给他打。主啊，有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我们仍然是献上感恩。主啊，这是在我们做不到的，但是圣灵你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主啊，好让透过这些压榨，橄榄就成油；透过这些压榨，葡萄就成酒。让我们生命里面透过这些的难处，透过这些的挣扎，圣灵就帮助我们成为芬芳的膏油，成为浓厚的美酒。耶稣，你是把水变为酒的神，你是把我们这些平淡无奇的弟兄姐妹成为你自己荣耀的得胜者。主，我们都站立在你面前，亲爱的主圣灵，我们欢迎你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身上，膏抹我们，除去我们，释放我们一切的软弱，看我们靠着你得胜有余。你应许我们，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主，我们有这一点的心愿，我们愿意跟随你，让圣灵的工作坐在我身上，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休息十，我们应该可以到几点？到六点，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我们后面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问答，你们问任何问题都可以，好不好？我们就休息十分钟，让你休息，也让我休息，可以吗？可以，好。